在领受今早的信息之前，让我们一同来恭敬地读神的话。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二十五到第三十八节。今天早晨，让我们一同来轮读。我念单节，弟兄姐妹来念双节。《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二十五节：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景象和他亲嘴。弟兄姐妹，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弟兄姐妹，感谢神，今年在2025年的第一个主日，带领苏正庄传道来传讲神的话，这个讲题在贴切不过了，以终为始来开始我们的2025年。我们请苏传道。
弟兄姐妹们，新年蒙恩。线上的弟兄姐妹们，新年快乐。今天是2025年的第一个主日，也是我们过了圣诞节以后的第二个主日。不知不觉呢，我们就来到了新的一年，来到了这个2025年。每当新年来临的时候呢，大家一般上都会制定一个新的计划，我们的头脑里边也有很多新的期待、新的打算、新的想法等等。当我们在制定计划的时候，一般上的一定需要有一个参照物，比如说一间公司或者一个机构，在制定未来计划的时候呢，通常都有短期计划，比如说一年的计划、两年的计划，也有中期的计划，比如说三年、五年的计划，还有长期计划，比如说十年的计划。除此之外呢，很多公司都有一个更远的一个目标，通常呢就把它叫做远景或者使命也就是 vision 或者 mission。 所有的计划，无论是短期的、中期的还是长期的计划呢，都要以这个使命和远景来为目标都不能违背公司的使命，否则的话呢，这个公司或者机构呢就失去了自己的方向。可以说公司的使命和远景就是制定公司的一个参照物。有一本畅销书是史蒂文·科维写的叫做《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这本书呢 当中提到了七个习惯，其中有第二个习惯呢，就提到叫做以终为始，以终为始。这个原则是强调说，在开始任何事情之前，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最终的目标，并且以这个目标为依据来制定计划和采取行动，这样呢，才能够有果效，而且才能够达到目标。以终为始的这个终，可以说是制定任何计划的一个参照物。我今天的讲题呢，就借用了科威的这个概念。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的终是什么呢？我们的最终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当我们迎接2025年的时候，我们不但要明确目标，我们也要坚持目标，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会半途而废。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年初的时候一般都有一个读经的计划，计划在未来这一年呢，我们能够把圣经能够通读一遍。在一月份的时候，我们信心满满，计划我们把这一年呢，把圣经完完整整的读完了，计划执行的也不错。可是到了二月份、三月份的时候呢，就开始松懈了。读完了创世纪以后，进入了出埃及记，计划就搁浅了。我们总是出不了埃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因为我们缺乏以终为始这样的习惯。使徒保罗的一生可以说是严格的贯彻了以终为始这样一个原则。对于保罗来说，他的终极目标就是完成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在整个的宣教旅程当中，保罗不以个人的得失为念，他始终定睛在神的旨意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保罗圆满地完成了他的计划，他成为了历代的信徒的一个楷模。今天早上呢，就让我们从保罗的人生当中，我们学习三个属灵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定睛神的旨意，把信仰持守到底。第二就是定睛神的旨意，成为别人的榜样。第三，定睛神的旨意，热爱世上的灵魂。首先呢，让我们来学习第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定睛神的旨意，把信仰持守到底。使徒行传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十章，可以说从20章的18到35节，这是保罗的一段长篇的一个讲话。这个讲话呢，是他向以弗所教会的领袖的一个告别词。在这一篇讲话当中，在保罗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他充满了深厚的情感。讲这段话的时候，保罗其实刚刚结束了第三次的宣教旅程，他正在从欧洲返回耶路撒冷。当时他紧急的赶路，他希望在五旬节之前呢，能够到达耶路撒冷。为了不耽误时间呢，他就没有在以弗所停留，而是停留在了离以弗所不远的一个城市，叫做米利都。然后呢，他从米利都打发人到请以弗所的长老到米利都来。以弗所可以说是保罗最重要的一个宣教工厂。在第三次宣教的一开始呢，保罗就在以弗所服侍了3年。在使徒行传的第19章用了一整章的篇幅来介绍保罗在以弗所的事工的情况。他在以弗所的事工是卓有成效，建立了教会，爱立了长老，广传福音。经文说，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后来由于逼迫，保罗就不得不离开了以弗所。即使他离开了，但是保罗依然心里边惦记着以弗所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心中他有很多的话还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于是呢， 就在米利都停留这个期间，他就叫长老们过来，要和他们亲自的见面，交代一些重要的事情。保罗很清楚的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很可能再也见不到这些亲爱的同工了。事实上，保罗回到耶路撒冷不久，他就被捕入狱了，再也没有机会再回到以弗所了。以弗所的长老们可以说是保罗一手栽培起来的一些领袖，如今要留下他们继续完成福音的使命，保罗心里边其实既有不舍，同时呢，也有很多的牵挂。教会未来还要面对很多的挑战，如何才能够把信仰持守到底呢？保罗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他鼓励领袖们要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只有这样才能把信仰持守到底。在保罗的侍奉生涯当中，可以说他遇到无数的艰难和挑战，这些都是我们常人所无法承受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曾经讲过他自己的遭遇，他说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到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遇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苦，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可以说保罗受到的这些压力，受到的这些困难是非常多非常大的，身上有这么多这么大的压力，随便拿出其中的一样来放在我们的身上，可能我们早就受不了了，早就到了逃兵。但是保罗没有退缩，他在使徒行传的20章24节，保罗却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虽然遇到这么多的拦阻，但是他的目标非常的清晰，他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就是为了完成神的旨意。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主耶稣亲自的向他写信，把神的旨意交托给他，也就是我们刚才这一节经文所说的，是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也正是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是保罗用尽一生的力量去做的事情，也是希望长老们能够继续去完成的使命。保罗没有因为困难而退缩，他是以神的旨意来作为唯一的目标和方向。其实保罗自己清楚地知道，他前面的道路更加的艰难，有捆锁和患难等着他，但是他依然勇敢地往前走，定睛在神的旨意上，成为他把信仰坚持到底的一个最大的动力。其实教会遇到的挑战不单单是苦难，还有错误的教导、假先知和异端，所以保罗就告诫长老们说，他说我知道我走以后呢，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在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你们跟从他们。所以面对异端和假先知的挑战，最大的武器是什么呢？保罗说最大的武器就是神的道。他说我如今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够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2025年新的一年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当我们展望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首要的任务 就是要再次的从我们内心的深处来确认神给我们的旨意是什么。神接续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乃是为了荣耀他自己的圣名。这是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最大的动力和最终的目标。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不同的挑战，特别是在新的一年，我们的挑战呢依然不少。我们遇到患难、挫折、诱惑的时候，我们要定睛在神的旨意上，持守神的道，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最有力的武器，坚定地把我们的信仰持守到底，持守下去。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其实在我们的信仰的路上常常伴随的是属灵的征战。虽然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些困难啊，或者一些挫折，其实本质上是属灵的征战。例如我们面对试探，面对诱惑，或者面对疾病，面对苦难，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我们必须要把信仰持守到底。持守我们的信仰其实并不徒劳，神必以永恒的冠冕来回报我们，作为我们最好最后的奖赏。正如保罗他自己在生命的最后呢，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其实不单单为保罗存留这个公义的冠冕，也为每一个把信仰持守到底的人来存留。保罗他以自己的生命见证告诉我们，只要定睛在神的旨意上，我们就能把信仰持守到底。在地上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困苦，一切的苦难，都将会在永恒当中写出它的价值来。弟兄姐妹们，在新的一年，让我们立定心志，把信仰持守到底。不单单我们要把信仰持守到底，我们也要成为别人的榜样。在保罗的告别讲话当中，保罗其实并没有居高临下啊，他没有说啊，你们应该如何如何去做，你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而是他把自己的生命摊开，然后摆在众人的面前，以榜样来展现自己侍奉的生命。他向门徒示范到底该如何去行事为人。保罗的忠诚摆上和奉献，自然而然就成为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在33到35节，保罗再次回到了自己在以弗所的，回顾了自己在以弗所的服事。他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的生活的方式体现出了三个生命的特质。首先就是他的无私的奉献。保罗并没有依靠他人的资助，而是用自己的双手来谋生。虽然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其实是告诉提到传福音的人，说是应该传福音的人呢，应该靠着福音来养生，应该得到应有的酬劳，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但是保罗却没有动用这个权利，他没有要求所牧养的教会用金钱来支持他的生活，反而自己亲手做工养活自己。关于这一点呢，保罗其实在哥林多前书解释过这件事情。他说，这样做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不让人产生误会，他是为了别人能够不花钱就得到福音，这样他宁愿自己受累也要去把福音传给所有的人。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使他的侍奉更加有说服力， 保罗把自己的行事为人彰显出来，不但成为以弗所教会领袖的榜样，也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保罗的第二个榜样特质呢，是言行一致，真实可信。保罗不是在人面前夸耀自己，而是说出他服事的事实情况。他服事的这些事实，其实正是他面前的这些人是亲眼所看到的。他不贪图物质利益，专注于神的事工。他是这样做的，他是这样说的，也正是这样做的。他这种真实的生命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我们都喜欢言处必行、言行一致的人，我们也都愿意跟那些坦诚自己、真实的表达我们的内心世界的人相处。相反呢，我们最讨厌那种说一套做一套，或者答应你一件事情呢却没有去做，在别人面前戴着面具的那种人。我们的信仰其实也是这样，只有把所信的真理在生活当中活生生地行出来，才能成为别人的榜样。这个世界其实有太多的虚假和欺骗的事情，遍地布满了虚伪和假冒，以至于很多人努力地想写的自己呢比他实际的样子要好要好或者强。由于社会上有太多的装模作样的人，以至于真实真诚在人群当中呢就显得格外的宝贵。我们不能够说一套去做一套，不信主的人并不会对那些说一套信仰道理但是做出来却是另外一套的基督徒有好感。在当今的时代，基督教的影响力可以说每况愈下，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基督徒没有活出信仰来，没有以行为实践圣经的价值观。让我们效法保罗，做一个言行一致的基督徒，这样才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保罗 第三个榜样的特质，他是扶助软弱的人。他提醒以弗所的长老要扶助软弱的人。保罗不仅讲出了教会关怀的原则，他也身体力行地践行了这一点。在世俗社会当中，人们的关注的焦点往往是那些光鲜亮丽的人，比如说有钱、有地位、有才能的人。然而对于教会来说，教会的关注点应该与此完全不同。保罗格外强调要关注那些软弱的人、有需要的人。他在哥林多前书曾经说过，他说身上的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要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救美的越发得着救美。事实上呢，保罗是效法了耶稣，医治那些瞎眼的、瘸腿的、有病的，看顾那些贫穷的、卑微的人，不轻看世上任何一个生命。这正是教会的使命，让我们效法保罗，成为别人的榜样。成为别人的榜样，其实不单单是教会领袖应该做的事情，也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父母亲在家里边应该成为孩子的榜样，老师在学校里应该成为学生的榜样，在工作当中做领袖的应该成为下属的榜样，信主的人应该成为未信者的榜样。榜样的这三个特质，无私奉献、言行一致、扶助软弱的人，既是保罗传递给以弗所教会的使命，也是传递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使命。在昨天上午呢，早上呢，我们华语崇拜进行了一个叫做事工展望日的活动，就是要把我们今年一年华语崇拜我们要一些事工的意向、我们的目标一起跟我们华语崇拜的领袖们来分享。大家上午在一起有非常好的一个以上午的 分享、彼此的交流、还有一个探讨。在当我们探讨到说如何能够让我们华语崇拜、成为一个、属灵生命传承的一个群体，能够更好的来、侍奉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呢，有好几位的领袖就提到了、提到了要有奉献的精神、特别是有很有经验的领袖就提到说我们应该把教会当成家、而不是把教会当成一个旅店。当你在家里的时候呢，你就会、就会有这种奉献、做很多的事情不会斤斤计较。所以我觉得跟保罗所提到的这三个特质有很好的一个切合点，让我们用自己的生命去影响身边的人，让我们用自己的言行随时随地的、向别人来见证基督，定睛神的旨意，成为别人的榜样。这是我今天早上所分享的第二方面的信息。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学习最后一个属灵的原则，那就是定睛神的旨意，热爱世上的灵魂。保罗的一生可以说充满了爱和牺牲，在他的离别讲话当中呢，不但展现了真情，更展现了对教会的爱和对失丧灵魂的爱。他为教会忧伤流泪警醒，保罗说，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断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这是一幅非常感人的画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保罗就像一位慈祥的母亲，他日夜劳累不知疲倦，耐心的守候，不停的劝导他的不听话的孩子们。这种深厚的爱体现了保罗对弟兄姐妹们那种深切的责任感，他既为信徒的信心成长祷告，也为可能遇到的威胁而忧虑。保罗也像一位负责任的牧羊人，日夜守候着他的羊群，为每一个灵魂尽心尽力，无怨无悔。在他所牧养的群羊面前，保罗问心无愧地说，他说，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在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在这一节经文当中的死亡这两个字，并不是指肉体的死亡，而是指灵魂的灭亡。可以说这是保罗最主要和最大的关切。保罗清楚地知道，灵魂的灭亡是最可怕的，也是最无法挽回的。正如主耶稣也曾经说过，他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耶稣来到世上，正是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保罗承接耶稣的使命，也正是为了拯救灵魂。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保罗宁愿舍弃自己的性命，他也要去完成这个使命。保罗热爱灵魂，他并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是源于他对神旨意的顺服。在约翰一书里边也提醒我们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的爱激励着保罗，耶稣的爱不仅仅是保罗的榜样，也是我们传福音的动力。保罗正是因为他体会了神的恩典，才能在自己的侍奉当中流露出如此深切的对灵魂的爱。定睛神的旨意，热爱世上的灵魂，不但是保罗的使命，也是神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这不仅仅是我们的责任，也更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喜乐。让我们效法基督，以保罗为榜样，成为忠心的仆人，为荣耀神而活，也让我们怀着热情与真诚投身于神的使命，使更多世上的灵魂能够得到福音，因着福音而得救。在这个世界上， 常常有一些虚假的东西，其实在迷惑着我们。我们以为给亲人最好的食物，给他们最贵重的东西，给孩子上最好的学校，给他们留下最大的财产，大笔的财产，就是对他们最好的爱。事实上，我们对亲人、对朋友最大的爱，乃是把永恒的生命传给他们，留给他们。未来的两年，我们教会的事工主题是灵命传承。我们要把宝贵的信仰传承给下一代。我们对亲人最大的爱，就是抓紧一切的机会，把基督信仰这个最珍贵的礼物传递给他们，不让我们的人生留下遗憾。在福音面前，在传福音的行动上，我们很多人还在等待、观望，甚至犹豫。我真诚的希望我们能够努力地抓紧现在的机会，以迫切的爱灵魂的心投入到实际的行动当中。2025年已经来到了我们的面前，神在我们每个人的账户里都存入了365天，其实有5天我们今天到今天已经过去了。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要如何来使用这笔财富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永恒里向爱我们的上帝来交账。在新的一年，我要挑战弟兄姐妹们一件事情，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至少给一个人传福音，这是我对你们的一个挑战。当然，如果你给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传，那就更好。福音对象可以是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你的朋友、同事或者邻舍都可以。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不单单是领袖或者传道人的责任。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我们的年龄层是什么样，我们都可以接受这个任务。也许我们会说，啊，我不知道该怎么样传福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使用的器皿，只要我们去行动，神他自己会负责任，结果也会由神来掌管。在这方面呢，我个人有一个亲身的体会。照片上的这位弟兄，大家不知道是不是认识他。这位弟兄呢名叫金才，住在我们教会对面的主屋里边。这次圣诞节的我们的福音晚会呢，他也出席参加了。在2024年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开始了一项新的事工，这个事工叫做怀恩社区早餐，就是 Community Connect Morning Drink。 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也参与了这个服事，就是每个星期三早上10点邀请邻舍和过路的人来到我们教会，来喝咖啡吃早餐，同时有机会呢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当中呢 有好几位也服事，我呢一般情况只要有机会有时间呢，我也会参与。大概在3个月以前，有一个星期三早上，我很有感动，去找新朋友聊天，刚好呢有一位60多岁的朋友，就是这位弟兄坐在那儿，粤语堂的赖传道正跟他一起聊天，我就坐下来慢慢的和他谈起了福音，从耶稣的救赎和人的需要谈起。最后呢，我就大胆的问他，我说你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呢？本来其实我也没有敢有太高的期待，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他的回答是我愿意，所以我心里非常的激动，于是就带领他一句一句的做了决志祷告。正是这位金才弟兄，他能够来到我们教会，希望下次他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有打一个招呼。这是我有史以来感觉到最容易的一次传福音的行动。我深切地体会到，我们自己不过是一个器皿，世上有很多世上的灵魂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是不是愿意抓住机会被主来使用呢？亲爱的弟兄姐妹，2025年已经拥抱我们，让我们定睛神的旨意，把信仰能够持守到底，也让我们定睛神的旨意成为别人的榜样，更让我们定睛神的旨意热爱世上的灵魂。当世上的灵魂因福音得到拯救，我们的生命也得到了更新， 我们的信心也会更加的坚定，我们的属灵生命会更加的成熟，教会也会更加的充满生命力，经历更大的复兴。愿主在新的一年里大大的使用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年，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再一次的定睛在你给我们的旨意上，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你给我们的带领，让我们的生命以你给我们的旨意为目标，计划我们今年一年整个的各方面的生活和安排。求主你来新的一年使用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旺盛，更加的被主你使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